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0月24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制裁有效啊，中印啊，我这写错了一个字，一会儿让技术员给改一下。中印断买俄油。路透社和彭博社都做了第一时间的报道，还真管用。另外呢，很遗憾，昨天欧盟开会动用俄罗斯资产，把它变成一种贷款给乌克兰，这件事儿遗憾未过。比利时还是不同意，那下一步怎么办？一会儿跟大家再介绍。那说到双方都公布了今天的日程，美国和中国今天在马来西亚开始谈判，他们公布的日程是4天，这是最长的一次，但是一般认为谈不了这么多天了，应该是谈3天，可能也就到头了，咱们就观察。彭博社呢写了一篇短文，专家做了一个评论，他们的判断这次恶斗升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认为这次呢不好谈。他们甚至认为，那现在离川西会还有1周的时间了，他们认为可能开不了这个川西会的可能性也非常大。那说说四中全会最终落幕，说我们今天重点的几个观察的点，一个是人家忙了半天，开了半天会，那未来这5年他怎么过这个日子呢？咱们把他这个155的要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边还是有一些大形势的。另外在这里边呢，习近平给中国老百姓画了一张大饼，这张大饼长什么样？什么大饼啊？另外呢，看到了在现场一片的空椅子，这是自文革之后现场最空的一次了，非常的触目惊心。习近平是真够能干的啊。最后讲呢，那华尔街日报各方面都写了这方面的文章，最后大家提到了一个名词叫独裁者困境。这是一个专有名词，一会儿给大家讲讲什么是独裁者困境，咱们来描述一下习近平目前的现状，看看是不是符合。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看到台湾呢，空军做了这么一个报道，台湾向美国军购了66架全新的 F-16V 战机，这是新的，计划在2026年前完成交付。空军参谋长李庆然中将讲说，这些战机今年就会进行试飞，年底前大概交10架，66架呢剩下的在明年交。他讲呢，明年因为最近美国也挺忙的，再加上没有稀土啊，再加上明年交机的难度还是比较高的。66架 F-16 这是我听到的一个大单啊，这是非常厉害的，这是个重磅的军售，那不知道川普能让它实现吗？咱们拭目以待。另外说到军方呢，昨天也出了一件事儿，一位台湾退役的中将遭到了中国的收买，最后被判了7年半。他干嘛了呢？在台湾吸收现役和退役的军人，发展他的共谍组织，搞了一个反独促统联军。他还拟定了一个叫永福计划，这是他的代号，也就是中方攻击台湾的时候，他这个反独促统联军要作为内应，对政府发动全面的攻击，里应外合，达成两岸统一的目标。为什么只判7年半？我不太懂。这么严重的叛国罪判7年半，这什么情况？这事儿你要放到对岸，到对岸比如说也有这么一位搞类似这样的事情，您想这辈子还出得来吗？ 在台湾判了7年半，我看完了以后我一头雾水，这什么情况？他有可能他那个组织啊，他并没有搞成，他可能拟定了一个各方面的计划，可能凑了没多少人，因为还有一个同案被告叫刘义珍，判了6年6个月，可能就是几个人小团伙嘀嘀咕咕，可能没有真正的落实，那判7年半我认为也低了。另外呢，看到台湾陆委会公布了一个民调，看完了以后呢，我也感到非常的吃惊。他讲呢 76.7% 的民众支持赖总统在国庆演说中呼吁北京放弃武力胁迫方式改变台海现状，这个没问题。 75.5% 的民众支持打造台湾之盾，是吗？有这么高吗？有 79.4% 的民众赞同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中共当局没权利来侵犯台湾，80%。有 87.8% 的民众不认同共军的军机基建在台湾周边活动，越过海峡中线，这个没问题啊，这没人同意。有 83.7% 的民众不认同前一阵中共对台湾的军方人员发布悬赏通告，直接公布个人资料啊，这个呢我相信这个也是可以的。另外有 77.2% 的人支持那些军工教人员不能在大陆有户籍，拿大陆的身份证，不能干这事儿啊。另外有 72.3% 的民众支持政府先透过观光啊，有两个小的会，一个是台旅会，一个是海旅会来沟通，然后再恢复两岸观光的做法。另外有高达 86.4% 的民众支持政府主张基于对等尊严和中国大陆进行谈判。有一些呢，那肯定你比如越过海峡中线，飞机军舰老在这绕，那他有80%多的民众反对，那10%几呢？这个我认为都能接受了。你比如说到这个对等尊严，这个当然你要问，那谁还愿意不对等尊严吗？但是说到什么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有 79.4% 的民众，我认为这肯定是主流，但是高达80%的民众认为两国互不隶属，因为有很多人还痴心等待中华民国包括大陆啊，包括对岸啊，那当然这是句梦话了，但很多人他还一天到晚的念叨这些事儿。说到这里边都是70%以上80%以上这么高的一个支持率，台湾陆委会搞的这个民调，老实讲我是画了一个问号了。如果要是这么高度的认同，那为什么赖清德在台湾内部只拿到了40%的民调啊？为什么大罢免会输啊？那20多个亲共立委跑到那儿见王沪宁呢，都怎么回事？为什么傅昆萁什么这些人都罢不下来啊？那70%-80%的这样的支持率，这都可以修宪了。所以说我看到这个，最近台湾的民调啊，老实讲，一个呢是台湾民意基金会，我甚至都不认为那是一个民调的内容，我认为那就是尤应龙老师他个人的观点，他试图用这个民调来阐述他个人观点，那个民调我认为没什么可信度。另外吴子嘉那个美丽岛，说白了吧，我也一直就画着一个问号，我认为那也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说到这个民意基这个台湾陆委会这个，我认为这有点太过于乐观了。这是我个人观点啊，频道里台湾的弟兄们敲上几个字来说说您的观点。您认为呢？您认为刚才陆委会的这个民调乐观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吗？如果台湾老百姓铁板一块到这么一个地步，那我们一天到晚还着什么急呀？所以说这不就没事儿了吗？这不就乌克兰了吗？他问题是这样吗？我还是怀疑的啊。来吧，咱们说说日本。日本高市早苗任命了他的内阁， 然后呢转天又把副大臣、次长，包括一些政务官也任命了这么一批，大家到这儿来照了一照，也照相也合影啊。结果被人就打圈，上边都给标注，在这批人里边有七名曾经卷入到安倍派系秘密资金丑闻的人物，这次都担任了要职。当然呢，符合高市早苗那三个条件：第一，首先没犯罪，要犯罪就判刑了嘛；第二，在党内的道德委员会里都说清楚了；第三，人家又成功当选了议员啊，或者是有这方面，人家经过社会的公平，大家认为他们还可以，这是他三个基本条件。那毕竟用了七个这样的人，让人们是有一定的疑虑的啊。当然高市早苗他一定会这么做的。下一条新闻呢，人们开始分析高市早苗的民调，结果发现他在年轻人中的支持率是飙升。他拿下了这么一个高民调，现在都六七成啊，结果发现呢，在18到39岁的人群当中，他的支持率占比达到了 80%。也就是在这个群体中，八成的人支持他。那之前呢，原来石破内阁上一次做民调的时候，在这个年龄段只有 15% 的支持率，结果现在高市拿到了八成，这是非常惊人的。40到59岁的人群中，这个比例中年人也上升到了 75%。 石破那时候是29%，然后60以上的老同志呢，这边的比例是 63%， 上次原来老石破那时候呢是 50%。 也就是石破那个原来在高龄60岁以上这部分是还得了个过半呢，他的支持率是比较高的。结果没想到高市早苗在年轻人当中赢得了一个超高的支持率，这个呢被专家认为这和安倍第二次内阁，因为第一次他不是特别成功嘛，第二次担任首相的时候前三角也是碰头彩，也得到了这样年轻人的一个超高的支持率，所以这两者非常惊人的相似。我相信呢，作为高市他们这帮人来说，组阁首先这一关过了成功，这是对整个内阁的一个表达啊，这个成功了。另外说最近这股票有涨有跌，这个就不是高市行情了，自从那两三天跟这个人有关，剩下的就有回归到经济基本面，昨天跌了点，今天又涨回来，昨天跌回49,000，现在又涨回到49,000，这个跟他就没多大关系了啊。那个掌声已经结束了，现在民调的这个掌声现在还是非常响亮。那人们现在关注的另一个点，习近平怎么不给人发贺电？习近平爱发个贺电，前边岸田、石破当首相的时候他都发了贺电。那读卖新闻的记者就问外交部发言人说，为什么好几天了为什么不向人家发贺电呢？发言人讲，中方已经根据外交惯例做出了适当安排，这是这句话的主要。然后中日两国互为近邻啊，立场什么是明确的，相向而行，什么四个政治文件，说了一大堆废话。已经根据外交惯例做出适当安排，他已经做完了，也就是后边就没有了。什么安排？没看见。不管是李强还是习近平，你给人家发贺电，这个作为两国的标准礼仪，两边都应该公布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你看川普人家给发了一个祝贺，那高市立刻就得把它公开的，这是大事儿。嘿，你说吧啊，这现在他们一看，这基本上就摆出一个架势来，这是要跟高市早苗就要斗了，这就开始了，明显就是给新首相来一个下马威。甚至中共现在已经开始在酝酿准备新一轮的反日浪潮了。至于的吗？当然至于啊。为什么？因为国内的经济各方面玩不转了，不灵啊。 你看这次的整个的十五五计划，一会儿我们要说到，没有任何的改革措施，没有任何无论在什么制度上，没有在社会财富分配上照顾一下劳动人民什么的，没有，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什么所谓能称得上改革的一些举措，就是和十四五一样，就往下接着经济帝国主义。那在这种情况下转移人们视线，反日这张牌不要太好用啊，这个太好用了，小事儿找明星，大事儿找日本。所以说那下一步咱们就准备看这场，其实高市早苗现在还没说中国什么事儿呢，靖国神社也没去，说到什么弄移民什么的，那都是很多老百姓的脑补，认为上来一个小野田，那位姑娘好家伙那个脾气，那是不是要开干？可是人家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呢。当然呢，这帮人是有那个倾向的。我就看那小野田，小野田纪美，他在这个国会里边，他就跟大家就这么讲话，就讲，他说我在众院参院的走廊里边看到有那个机器人扫地的那个机器人扫地，他说我呢细心，我就把它掀开看了看，都是中国制造，就是有一个是日本品牌，实际上也是在中国制造的。他说国会呀，这是这么重要的问题，我们日本人也做机器人，我们的水平还很高，我们为什么买中国的？你告诉我，说大家都看到了吗？大家都看到了。然后他说那我就问问吧，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要用中国的机器人。哎呀，人说这个不归我们管，那个我们不负责，每一个人的踢皮球都在那推来推去。哎，他就奇了怪了，在这里边装一个摄像头，装一个录音机，那什么东西都让人听走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为什么没人管？这小野田上来就在问这些问题，那当然是带着刺儿的，带尖儿带刃儿的，是奔中国来了。但是呢，人家也没开始呢，习近平就不给人家发贺电，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这是不是也太过分了？就这个素质啊，你就没辙了啊！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又干了一票大的，乌克兰的导弹攻击了俄罗斯粮站炼油厂，这个炼油厂离乌克兰大概是500公里左右，这炼油厂已经打了它不知道多少回了，但是每次呢，因为它厂子很大，你无人机过来呢，击中它一个蒸馏塔或者是怎么样，它修不修吧，它然后它还能对付着用，你不可能摧毁它嘛，无人机的功力是有限的。这个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之一，每天加工34万桶的石油。这次打发了，俄罗斯媒体的报道，至少发生了10次猛烈的爆炸，爆炸声甚至远至莫斯科都能听见，粮站在莫斯科的外边啊，距离并不是特别远，说呢到处都是大火，目击者证实造成了大面积的破坏，甚至产生了冲击波。什么干的？这次是导弹干的，十次猛烈的爆炸，那应该大概有这么多导弹击中了这个地方。当然现在看呢，这肯定不是英国那风暴阴影，因为那个大概就250公里到300公里，这次应该是乌克兰的国产导弹，基本上把这厂子给它摧毁了，原来呢破坏，这次直接毁掉了。所以说这就是下一步乌克兰的这种远程打击，他们精心设计，尽管你有防守啊，一下突破你，彻底给你抹平，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昨天欧盟通过了第19轮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也都支持了这次的制裁，主要内容是禁止向欧盟提供液化天然气，他们把这事儿给断了，然后全面禁止向俄罗斯公民提供所有的加密服务，另外限制俄罗斯外交官的旅行，在欧洲内部不许乱说乱动，另外整个还拉长了那个影子船队的名单，又给他加上了117艘船只， 同时对哈萨克、白俄罗斯的银行以及四家和中国石油有关的公司也都受到了制裁。这是这第十九轮。小泽呢也参加了这次的会议，然后他做了一个讲话，事后啊，他说今天欧洲理事会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会议，取得了良好的成果，欧盟保证不仅明年而且2027年都将维持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继续大力的支持。后边来了，我们在冻结俄罗斯资产以及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些资产抵御侵略方面获得了政治支持，在加强防空方面也取得了进展。没听懂什么叫政治支持啊？我立刻查了一下，这个呢就有点遗憾了。也就是在昨天召开的这次会议，没有对冻结的俄罗斯这资产1400亿欧元，大概是1600多亿美金达成最终协议，没有达成。为什么？主要是比利时还不同意，别的国家基本都接受了，有意见的是多了。你比如说意大利梅洛尼，他对这件事儿也有意见，就认为这个我们不是契约精神吗，就直接就把人家钱给扣了，法院还没判呢。他也有一些说法，但你要举手他还是举手的。这里边就是比利时不同意。第一个，法律和责任的风险，因为这个清算银行在我这儿，我这儿一拨出去，俄罗斯会和我打官司，我要承担整个这次赔偿的责任。这是金融时报的报道。另外呢，国家承担的风险不平均，他要求在座各国大家平均来承担风险，也就是说一旦我要打官司或者怎么样的话，我面临索赔面临后果的时候，你们都得帮你，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吧。所以说这一点呢他们认为不行。比利时首相啊，他讲如果这些条件不满足，他将竭尽所能的阻止这个计划。可这个对整个欧洲来说，对乌克兰来说，这个太重要了，太重要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德国法国包括意大利大家手里也不宽裕啊，也没钱啊，一下拿出几百亿来，几百亿来，他们也拿不出来啊。那怎么办？只能动俄罗斯这笔钱，这样大家手头也就都松宽了啊，各方面也就以后拿这个钱，俄罗斯啊，乌克兰自己跑美国买武器。这不前两天跟瑞典签那个鹰狮战机，一口气买了150架，哪来的底气啊？也是依照着这笔钱。所以说现在这个钱现在有点遗憾了，那怎么办？下次再讨论，也就是12月份他们再开欧盟理事会的时候，再把这件事儿拿出来要再说，就看这次能不能解决了。所以说这次这件事儿没过啊。泽连斯基还讲，在整个理事会开会的时候，他们和川普总统进行了长时间且富有成效的对话。27国坐这儿，然后跟川普啊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对话，说我们正在处理一些事情，但我现在无法透露。也就是川普他们一块儿说了点什么啊，这事儿不能跟外边说，现在是这么个情况。那都有什么事儿呢？小泽讲，每天现在都有新情况，也许明天我们就会拥有战斧导弹。他每天都有新的进展啊，这是举一个例子。当然呢也有人问到了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泽连斯基呢也回答说，我们和习近平并没有持续的对话，我们之间有过对话，他说他不会向俄罗斯出售武器，我对这些军售计划是一无所知，但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中国在帮助俄罗斯却没有帮助乌克兰，他对我们战胜俄罗斯联邦根本不感兴趣。这不是一句简单的抱怨，这是定性。所以说战后如果有重建问题或者怎么样的话，中国就再也别想了。乌克兰可是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整个这里边还是比较靠前的啊。当然过去乌克兰帮着中国什么弄海军啊，包括乌克兰它的发动机还是不错的，都帮了中国大忙，但现在在它俄爹面前乌克兰就啥也不是了。所以说这一点呢，总结到这儿，第十九轮过了，然后欧盟和川普也通了一个电话，然后呢很遗憾啊，这1600多亿美金现在没过，12月再说，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说到下边，那贝森特他们搞的这个制裁管用不管用啊？我没想到效果至少超乎了我的意料，我相信也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因为呢，这两家石油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占整个俄罗斯全部产能的50%多一点，并不是一个特别大，你比如说俩占70%-80%，没有到那个地步，大概也就是50%多一点。但是呢，它主要做对外的。那有很多私营的，它不在外做，它只是在国内弄完油，然后炼完油，然后就直接卖汽油、卖柴油，它是在国内做的。这两个大巨头是对外的。这俩一被制裁，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一开始突破2%，然后突破3%，最后还在涨，期货大涨了3.4块美金，一同涨3.4块美金是不得了的，涨幅超过了5.4%，这是个大涨。为什么？短缺。这俩大家伙如果被给干趴下，他的油出不来了，那就整个世界市场上出现了一个短缺，一下涨了5.4%，这还得了。然后呢，制裁实施之后，这两家公司的股价，卢克他在自己那儿股价跌了4.16%，俄罗斯石油公司跌了3.47%，整个莫斯科的证券交易所指数下跌了3.21%，你就知道这俩家伙的分量啊。然后整个俄罗斯的外贸银行和俄罗斯天然气股份公司的股价也因为制裁而出现下跌，一下跌了2.25%，效果是很大的啊！这个没想到对国际市场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震撼。那下边就说说中国吧，那中国是大买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这件事儿呢，那不是问到了吗？然后他做了一个表述，说中国反对美国对俄罗斯两大石油公司的制裁，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按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途径，胁迫和施压并不能解决问题。后边那都是孙子话了。然后他反对美国对这两大公司的制裁，然后还补充他也坚决反对连欧盟在美国什么整个西方吧对12家中国公司的制裁，这些公司被指控帮助俄罗斯规避西方的这些制裁，所以说这都是啊在里边给俄罗斯服务的这些中国公司。这是官方骂，他给定了性了，我们反对，但是呢语言很嚣张，肢体很诚实。多位贸易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第一时间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全面暂停了从俄罗斯购买海运石油产品，减少海油采购的中国主要企业有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和振华石油。你们怕什么呀？避免和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公司的交易受到美国的二级制裁。那天给大家分析贝森特搞的这制裁，前两点其实意义都不大，因为早就他们不买俄罗斯油了，就是他最狠的就是那个第三点，就是那二级制裁，我是不要，然后别人谁跟他买，所有的什么什么公司什么的我全部上二级制裁，那我也制裁你。中国是因为这个不敢买了。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原油高达20%。路透社讲， 中国国有公司它也证实啊，停止购买海运的俄罗斯石油，现在这些油轮基本就停泊在码头上，在中国的码头上卸不了货，因为当时他来了啊，排队卸货嘛，结果人家突然制裁了，停，不让卸货了。专家讲，这可能会严重扰乱俄罗斯的资金流动，因为石油几乎是俄罗斯全部的经济来源。美国的新制裁对俄罗斯石油构成了大的威胁，中国呢是最大买家，但是要不说中国这帮人不好斗，川普面对着这么一个对手，他确实是轻看小看人家了。你别看他实施了这么一个突然打击的一个制裁，但中国好像是早有安排，他们建立了大量的储备来缓冲重供应的中断。路透社报道，今年前九个月中国原油进口总量中有 17% 来自俄罗斯，其中大部分是储备物资。说中国已经囤积石油数个月了，到现在为止这种海运石油在内的中国石油库存已经增加了 1.6 亿桶，创下了自2020年油价当时短暂暴跌到负值以来的那个最大的增幅，也就是从2020到现在就这几个月他们搞了个最大库存的增幅，好像他们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那现在不买了，那暂时他也不会受什么影响，人家有存项，你说这厉害不厉害？那下边另一个大买家印度呢，彭博社的报道，因为美国的这一轮制裁，俄罗斯对印度的石油供应可能会降到零，没了。印度炼油商表示，针对俄罗斯公司和卢克公司的制裁，使得进口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而终结了过去三年来双方都盈利的这条贸易路线。印度炼油公司的负责人讲，说新的制裁是俄罗斯没有办法进一步再运输原油，制裁是非常沉重的打击。他们的判断，就在这一年2025年到2026这个财年，俄罗斯要损失500亿美元以上，预算会枯竭，战争财政会变得非常的困难。那印度呢，他说印度短期内肯定会受到影响，但彭博讲这对印度其实也有好处，因为这样就帮助了印度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原来不一直因为这件事吗？那现在这副产品就是贝森特搞了个规定，得印度买不了了，嘿，正好咱们把贸易协定谈谈吧，因为那儿还有 50% 的关税呢，咱们把那事儿给解了。所以说印度呢，哎，这边这是亏了，那那边呢也有赚头。但现在我们通过路透和彭博这两家大社的报道，应该可以证实中国停了啊。当然呢，在山东的那些小油厂，它因为一直原来也是走私性质，它吃那个影子船队送来的那些来历不明的黑油啊，它一直是那样，那个现在不知道啊。但是这些有名有号的国营大企业全停了，三桶油全停，印度降到了零，这个有用。所以说这个制裁呢，再加上把国际原油期货打的大涨，涨了5%多，这东西是有用的啊，这是有用的。那你老说有用，俄罗斯自己疼不疼啊？还真挺疼的。因为呢，现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他们不敢直接骂川普，他们有张嘴，有一战狼，那就是梅德韦杰夫，让他去骂。昨天这小梅火力全开，说美国现在是我们的敌人，他们的那个喋喋不休的和平缔造者，这说谁呢？就是川普嘛，现在已经完全走上了和俄罗斯开战的道路。说特朗普，这是翻译了，说川普完全站在了疯狂的欧洲的一边，他把这话给骂出来了。那普京呢，普京说话还稍微客气点。首先呢，他昨天接受记者采访讲，说美国总统已经决定 推迟这次的峰会，他正在谈论啊这次的推迟。我可以说，对话永远比对抗争论，尤其是战争更好。我们一直支持继续对话，现在也依然如此。所以说你能听出这是从这个战争邪恶的这么一个魔头嘴里，你看这话给你说的啊，我们对话甚至比战争都好，那你干嘛要发动战争呢？哎，他批判川普啊，你看你不对话，这是你的问题。普京讲说，美国正试图通过新的制裁向俄罗斯施压，后边这句关键，对任何有自尊心的国家都不会在压力下采取行动。那意思再给我制裁我就服了，不可能。普京讲，川普的制裁决定是不友好的举动，无异于加强俄美的关系。最后这句话今天好几个媒体报道，大家都有点晕啊。这是普京的原话，说川普和我讨论了俄罗斯石油供应的状况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价格的影响。这次你想一下，涨了 5% 多，对美国有没有影响？当然有影响，这也是这次贝森特这个制裁美国要付出的代价。因为川普就想让油价低，拉低他整个的通胀嘛。再过这一下上去了，那当然全球价格一上，美国也跟着涨呗。这是他要付出的一些痛苦的代价了。他说川普和我讨论了石油的问题，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价格的影响。难道在发完这个以后，俩人偷着通了电话了吗？普京嘴里可没有废话，他什么话都是有意义有目的，这是一特务出身，他可不是一个夸夸其谈在那瞎聊的，像川普在那儿坐那儿聊大嗑，好家伙，这是有的没有的他什么都说啊。人说你是不是慎重点儿，他就信马由缰，逮哪儿说哪儿，负责任不负责任的，真的假的他全招呼。这家伙可不是，这家伙说话可是有把门的。川普和我讨论了在全球价格的影响，两个人通电话了吗？很多媒体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但得不到一个回答。这件事儿有意思啊。到这儿我们评论两句。首先第一点，制裁是有用的。中印第一时间断买俄罗斯石油啊，石油世界油价大涨，这件当然对普京是有一定的影响。那有朋友问，那不是还有管道石油呢吗？两边还有油管子呢吗？那个呢是占中俄石油交易的大概30%左右，20%几到30%，那个成本还是偏高，因为管子那黏糊糊的油，它不是水啊，那东西运动起来是很缓慢的啊，但是很黏的那玩意儿啊，我见过真的石油啊，那玩意儿不好看啊，跟那泥巴什么的也差不太多了。那个管道运输是有一定困难的，海油是大头，海上运输这个是大头，所以说把这个打掉对普京影响是比较大的。无论如何，到这儿我们可以得一个结论，川普这轮的制裁起到了正面的作用，这一点毫无疑问是值得肯定的，这一点是必须承认啊。那说到第二点呢，今天的总结，欧盟还是有点犹豫，动不了俄罗斯资产，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说希望在12月份的时候大家能做通比利时的工作，因为这件事的意义太重大。那说到第三点呢，整个看经过了这场白宫会的大失望之后，现在的局面经过了这几天好像又搬回到了正面的一面。贝森特也讲嘛，如果普京我现在制裁你了，你还是不回到停火谈判，那他会加重制裁。这是贝森特讲，川普可没这么说啊。那如果加完了以后普京还是不动，那川普会不会加码，会不会扩大行动的，这个拭目以待。因为这毕竟是川普现在是从0到1 他上任十个月以来的第一个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是他的第一个制裁。当然有一个我们的老听众说，就讲啊，说你看大康说这个是啊，普京比川普和习近平他们高一块，和拜登能够周旋，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啊，因为他们是打过冷战的。说拜登干嘛了？哦，拜登干嘛了？没有拜登就没有乌克兰的今天。从一开始大战爆发，然后拜登从一开始在约翰逊的拖拽之下加入了这个局，几百亿美金甚至是上千亿美金的援助，把俄罗斯拉进了这个坑，最后让他在里边放血。这对整个西方来说，从大的局面上，从战略上来说，拜登呢是有他的可取之处的，但是拜登在具体的行动力方面是有问题的。你比如他在亚洲围绕着中国也搞了很多的群，但是每次到短兵相接的时候，在南海在台海，拜登是缺乏具体做法的勇气的，但大局观各方面拜登是比较厉害的。作为川普来说，就这十个月，就这来回来去的大摇摆大折腾，你告诉我有战略还是有战术？所以说这次呢，我认为这也是被迫采取了这么一次行动。你问他真的是愿意吗？来，咱们说说委内瑞拉。多家媒体的报道，有两架美国的 B-1 叫枪骑兵战略轰炸机，两架大黑鸟从佛罗里达出发，经过了巴哈马群岛，飞向了加勒比海。这是干嘛去了？最后那个 Flight Radar 啊，那个飞行雷达一直就跟着他，最后他真的到了委内瑞拉附近的加勒比海，在那儿进行了一次武装游行。那飞那么远，那行不行啊？那跟着一架加油机呢，在空中给这俩大黑鸟加了个油，这很厉害啊！这是战略性的武器来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威胁，可以这么讲。结果呢，在应该是下午三点吧，因为川普预告了一个时间，说下午三点有一个重大的发布会，其实他说了很多事儿了啊，结果在发布会上说到了关于什么打贩毒的这个圆桌会议上，川普呢令人非常困惑的，他否认了这两架B-1 远程轰炸机在那儿飞行的事实，他认为这都是假新闻，这没有这么回事，我不知道。没有这么回事，可是那个雷达多次清晰地显示了这两架轰炸机飞行的轨迹，多家媒体都做了这个报道。最近的一次已经到了委内瑞拉海岸不到50英里的地方，在那儿画了一横线，然后掉头才回去的。今天在网上很多这方面都有这方面那个飞行轨迹都给你画出来了，那怎么回事？你有人瞒着他，还是他真不知道？反正看当时的表情，他很困惑。有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啊，要不然你就说这草台啊，这些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出现了。但是他的这次的说这打那个贩毒船这方面的时候，他很郑重的说了一句话：下一步将是陆地。这就意味着很快美国要对委内瑞拉内部的陆地目标要开展军事打击。这个节奏是很快的啊。节奏是很快的。前两天讲他马上就要跟国会来通报，他必须得到国会的支持他才能这么做呢。委内瑞拉马杜罗也不干，那一看这马上就来了，警告美国说我们已经部署了5000多枚防空飞弹，如果你要侵略我们，我们就跟你拼了。然后拿那个小飞弹还在那瞄准，那破玩意儿管什么用啊？这 B-1 要来了，这远程轰炸机要来了，你拿着那玩意儿能打下它来，那不是捣乱呢？那这不是那么回事啊。但是呢，我看现在川普是真的要干了，他以打毒的名义来推翻马杜罗政权，然后那里边里应外合啊，然后高层呢现在也有裂痕，实在是看上了委内瑞拉全球20%的石油储量了， 这甚至可以作为美国这次再次伟大的一个增长点。如果把这个国家拿下的话，什么马查多啊、冈萨雷斯回来当了总统，所有的买卖中国人就出去吧，全部让美国企业打开，哇、哦，美国资本涌进，便宜的石油、大量的稀土、金矿，那真是美国经济的一个大的增长点啊！这可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儿。但问题是，委内瑞拉它不是胡塞啊，美国打胡塞打了一个多月，最后打了个寂寞，现在要动委内瑞拉，就目前国防部，现在叫战争部，小海的那个水准，我还真怀疑他能不能拿得下来。就这帮草台，按美国的实力，那打他是绰绰有余了，就现在就这帮草台班子，你能把这事儿办平了吗？那么大的美国炸胡塞到现在也没拿下人家，最后你能怎么着人家？所以我还真是有点怀疑了。下边说是以色列，万斯带了一个代表团来推销川普的20条，你不能拿了人质完了后边的你不干了那还行啊。那前一阵这不是把打死了以色列两个士兵，那老内就急了，我要掩杀进去咱们就来吧。万斯呢一看大事不好，马上带着一个团到这儿来。最后呢，内塔尼亚胡向美国代表团画了3条红线，也就是第二阶段可以推进啊，维和部队可以进去，但是土耳其第一不能参加军事行动，不能让他进去；第二，哈马斯不能在未来的任何的执政的机构中扮演任何角色，或者是和任何执政机构有任何联系，彻底没他了。这事儿呢，人哈马斯也给破了。我们不叫哈马斯了，我们改一名。你比如说，我们叫什么张马斯、李马斯，没有哈马斯，以后是另一个马斯。人家都想好主意了，我不知道那美国吃不吃这套了。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在哈马斯没有完全解除武装，并且该地区没有武器之前，这话说得很严谨。啊，你不能说我解除武装了，最后那个什么改头换面的张马斯、李马斯把枪捡起来了，啊，你看我哈马没有我了，你骗谁呢？整个地区没有武器之前，以色列不会从现在的加沙地带撤军，就现在这占着的这将近60%的地方，我是不会给你的，我随时保证团灭你的权利。画了3条红线。这万斯说两句吧，威胁一下哈马斯，如果你们继续处决加沙民众，那我就放任以色列重拳打击。然后哈马斯也立刻对万斯做出了一回应，我们保证不再公开处决加沙人了。但问题是解决了吗？没解决。要不然这帮人很聪明的啊，他们改办法了，不再公开杀人了，爆头了，他们干嘛呢？现在大规模的公开打断反对哈马斯的加沙人的腿，现在把人拎出来，原来就一枪爆头就完了，现在把人拎出来绑住了，大铁棍子歇腿，这打得满地乱滚，最后现在现场直播这个，你告诉说这跟杀人有什么区别？这帮人是很聪明的，你不让我干嘛我不干了，我换一个方式我接着弄。你这帮滚刀肉，你说你怎么治他？然后在万斯之后，卢比奥也抵达了特拉维夫访问以色列。你刚才那条红线什么来着？不让土耳其参加，美国同意了啊，不让这个土耳其和卡塔尔加入未来的维和部队。那未来的维和部队谁呢？由阿塞拜疆和印尼的部队来组成。这是卢比奥带来的新的消息，等于把老内的第一条红线给放过去了。那后边那个就不知道了。那哈马斯能接受吗？或者是改名换姓人家？我就奇了怪了，就为这点事儿，万斯去一趟，紧跟着卢比奥又去一趟，你们为什么都要来找以色列呢？第二阶段谈不成，人家那儿不交枪，是以色列的问题吗？你们为什么不去找哈马斯呢？不是他们的问题吗？ 现在整个的阻力难道不是那帮滚刀肉造成的吗？你老说他，我也不知道这到底什么逻辑啊。结果呢还出了个岔头，就在万斯临走的最后一天，以色列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吞并约旦河西岸大部分地区的法案的审议，从委员会里出来了。然后万斯就急了，他到了那个临走上飞机之前，空军二号在那机场就说了，说这次以色列议会初步批准吞并约旦河西岸的法案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政治噱头，他对此感到侮辱。我还在呢，你们就跟我来这套啊！他说呢，川普绝对不会允许你们吞并约旦河西岸。那一看万斯生气气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赶快做了一个解释，说这次这个投票是反对派故意在万斯访问期间挑起的政治争端，两个法案都是反对派议员提出的，说我们利库德集团和我们这个执政联盟，我们没有参与投这些法案，而且没有我们利库德集团的支持，这个法案也不可能通过啊！他给万斯算做了这么一个解释了。卢比奥这不刚到吗，也说这个呀，您那你要搞这个，那就会威胁到川普的加沙和平计划，那就没后边了。川普一听也生气了，说不可能发生，我都跟那些阿拉伯国家承诺过了，不可能吞并了，现在你要这么做，那我以色列将失去美国的所有的支持，以后我就彻底不管你。这就出了个岔头，这严格讲呢就是反对派这帮有点故意捣乱的这么个意思了。你就像川普在议会当时那是以色列人的大恩人啊，一下救回20个人质来，起立鼓掌2分多钟，经久不息，长时间的欢呼，结果就在这时候还是有反对派议员往上冲骂啊，最后被哥儿几个给架出去，还是很猛的啊。所以说到那儿呢，人家还是有反对意见的啊，这出了个岔头了，这个不会发生了。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财政部最新的数据，联邦政府的总债务规模历史上第一次突破了38万亿美元，创下了自疫情大流行期间债务增速最快的一个记录。疫情的时候为了给大伙儿发钱嘛，撒币嘛，总共干了3回，好像是川普干2回，拜登干了1回，那个没办法，那就是发钱借债嘛。结果现在呢这是好好的呀，美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积累它的债务，从8月份到现在增加了10000亿，就这不到2个月的时间增长了10000亿美元的外债，就有这么个数啊。另外呢，明天将公布一个数据，美东时间现在是今天23号的夜里，也就是明天上午8点半公布它9月份的 CPI 的数据，也就是商品价格指数，然后再转一天是 PPI 的指数，出厂价格指数啊。那还没公布呢，每次 CBS 它是个经济台嘛，它都会例行找一帮专家做一个预测。那现在预测的是经济学家，他们认为9月份的全年同比，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那个 CPI， 因为它这里边还有核心 CPI， 把能源和食品抛开，还有好几个具体的分项，就说这个总的是多少呢，他们判断是 3.1，是16个月以来的最高。上个月是多少？是 2.9， 也就是还要往上涨，这就跟我们的预测完全一样。原来节目里跟大家讲过，一到11月份，原来我还说的是11月份，通胀破3大概是挡不住的，8月份搞了个 2.9 就在门槛上，9月份就破3，这应该是有点快啊，我这原来认为10月份、11月份啊可能会破3，现在看已经挡不住了，弄不好在年底要破4，也可能都，这是一个趋势了啊，这很严重的。 明天咱们再看。说到另外一新闻，今天各大电视台都在报呢嘛，这施工队还挺能干，两天的时间就把那白宫的东翼，原来是第一夫人住的那个那片他那个办公室那片区域给拆没了。好家伙，这连轴干，这夜里估计也没歇，就给拆没有了。现在这件事的争议，那天我们接到纽约律师朋友的点拨啊，说这是一个违法行为。今天呢，我看到很多美国的电视台，包括希拉里他们这些人都在讲这是个违法行为。看样子我们是先知先觉的。为什么？白宫在1960年12月19号被正式认定为国家历史文物。这是个文物，整个这个建筑群是文物。打个比方，那北京紫禁城故宫肯定是文物吧，哪天习近平说了，我瞅那乾清宫怎么那么窄啊，把它砸了拆了，然后整一大的，你弄一试试，你是不是违法？当然以你的权势你肯定能干，但你肯定是一个违法行为，这个没有质疑吧。到现在为止，现在啊，这媒体讲不是我说的啊，这是个典型的三无工程，没有规划，没有设计，没有审批。你看怎么可能没图纸呢？问题是你要把你的规划设计你得报有关部门审批，对吧？你得把这一捆东西交给人家，到现在谁也没见过。那他们施工队自己是有了，那没意义啊，那没意义。所以说这东西是已经列入到了国家史记名录的，按照国家历史保护法是受到永久保护的。那你说以前的美国总统他拆个柱子了，他弄个打掉一面墙，那可以，也就是整个的架构你是不能动的，做一些装修，你比如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弄了一帮啊，贴了一堆金碧辉煌的那些东西，那可以啊，那可以，那个没事，你把这画啊，你把拜登像给弄下来，弄一个签字笔，那可以，但是你把整个房子给拆了，这是不行的。所以说这一点是非常严重的。今天我看到啊 CBS 的报道，根据国家历史保护法第106条，任何联邦机构在改动、拆除和影响国家历史性建筑之前，必须要经过评估、公正听证会和保护计划的批准。刚才说那三无，你得有规划，你得有设计，你得报批，擅自拆除属违法行为。另外还有一个古迹保护法，还有一个联邦财产和行政服务法，都明确禁止未经授权的改建、迁移、出售或者是损毁国家级的文物的建筑，你这是违法的。国会严格讲是可以根据美国宪法第二条现在立刻弹劾川普的，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这是违法行为。今天很多美国媒体都已经开始意识到了啊，我们比他们跑得还快。来吧，另外说说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弗吉尼亚他们要重新绘画众议院的选举地图了，他们要推动这件事儿了，让民主党在众议院多得两到三个议席。什么时候开始？今天下午，他那儿的今天下午就要推这件事儿，把大伙儿都叫回来，然后准备开会。今天戊戌礼拜一可能就要开会，就要表决了，人家那儿还挺着急的啊。所以说兰州现在也开始在搞这些事儿了。哎，简单跟大家说说民调，路透社和易普索最新的一个民调，55%的受访者认为川普就是在利用执法部门在打击他的政敌，有26%的人不同意。主要是对什么科米啊，对那个检察长詹姆斯等等这些人了，对博尔顿啊这些人了。另外呢，看到了一个皮尤很著名的这个民调中心，他把美国的好感度给统计了一下，从去年到今年，美国的恶感度在世界上猛烈的在增加， 咱们说说皮油的这个数啊，在墨西哥原来的恶感度是 33%， 现在增加到了 69%， 那好感度从原来的61现在降到了 29%。 恶感69，好感29，这现在就是墨西哥人看美国。瑞典恶感从44涨到了79，好感度现在还只剩 19% 了。波兰也大幅下降，好感度一下下降了22个点，恶感度从17涨到了37，涨了20个点。加拿大从41恶感上升到了64，好感度呢现在还剩 34%。 加拿大、荷兰恶感度现在是69，从48到69，好感度还剩29。西班牙恶感度现在是64，好感度31。德国、美国的恶感度是66，好感度还剩33。韩国还好，韩国亲美嘛，恶感度从19涨到了39，涨了20%。那好感度从77降到了61，降了16%。还有哪儿？日本，原来好感度、恶感度是28，现在涨到了44。好感度从70降到了55。澳大利亚那就甭说了，原来它的恶感度就高，对美国的恶感度就是60，现在涨到了71，好感度还剩29。法国现在恶感度是59，好感度还剩36。那有人说了，我们美国我们还在乎你怎么想，我们自己爱怎么地怎么地，你们怎么想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是吗？那您在一社区里住着，在一地球村里住着，然后别人都跟你翻白眼，别人都跟你指指画画，背后您的这好家伙对你的恶感都60-70%，好感度都不到30%，你觉得这样合适吗？那你觉得这一个人在村子里边，是你是个大地主啊，你财大势雄，那不就成恶霸了吗？那不就，对不对？您这没个名声，这还灯塔呢，这民主灯塔，民主社会的总盟主大哥大，最后现在就变成了这么一个情况。来说说贸易战吧，有一些碎的新闻。白宫发言人宣布，他把川普整个到马来西亚，然后到日本，然后再到韩国，发了一个具体的行程，那个我就不给大家复述了。然后他专门讲，下周四10月30号，川普将与习近平举行会晤，这算什么？俩字儿，官宣。川普表示，他将在韩国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长时间的会晤。在他说完这句话以后，贝森特立刻给做了一个纠正，说两人的会晤可能只是场边会谈。贝森特干嘛的？试图降低外界的预期。老实讲啊，现在你看到的中国那边可没说呢，美国这边就官宣了，这有点绑桩绑架的意思啊，就是反正我认为要开，到时候不开责任可全在你。我觉得这有点一头热啊，这个呢我认为其实现在做出这样的宣布是一个不是一个主动的这么一个状态了。人那边一声不吭，你在这边反复的宣布，然后贝森特还给他往下调了调，我觉得是有点剃头挑子一头热的这种啊，这个是一种被动的心态了。我认为其实这个不好啊，这个不好。失去了自己淡定的内容，你还是优势地位啊，现在有点被动。另外呢，也官宣了何立峰在10月24号到27号，昨天我们的判断是对的，就从今天开始在马来西亚和美国举行贸易磋商。这事儿有点奇怪啊，24、25、26、27谈4天，从来也没有过这么长时间，一般都是报3天开2天，那这次呢也可能报的4天，最后开3天也说不定呢。因为这次呢可能真的是要好好的谈出点什么东西来啊。那这次的判断 能搞成吗？因为核心就是你稀土的那三个规定，你能不能给我拿回去，你把它收回去。咱们回到马德里会议，马德里会议之后的东西全不算数了，行不行？能收回去吗？给大家一个背景参考的新闻。欧盟的贸易官员和中国商务部长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通话。欧盟贸易官员警告讲，说中国必须迅速解决对关键稀土材料出口的限制，这个已经阻碍了欧盟部分制造业的发展。这个数很重要，七月份以来，说我们给了中国2000份申请，但只有不到一半获得了批准。这是奔欧盟，欧盟这不涉及到什么军火商什么的啊，对吧？中国并没有把很多的欧盟企业列入到他的黑名单里嘛。你像美国的马克西德什么什么什么马克西德呀，叫什么波音啊什么的等等，很多的那个做军火的大公司，什么马丁啊什么的，那全是黑名单，那稀土绝对不给。欧盟我给你写了2000份申请，最后只有不到一半获批，所以说你就知道他现在这个东西他真的在刁难人，他真的在拿这个事儿卡你，你得拿更好的条件来跟我换，他真的是拿这个在当回事儿啊。所以说你要指望中国放弃这个核弹，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他跟欧盟都来这套，他跟你美国更不用说了。那咱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彭博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评论了。他讲呢，峰会目前仅剩一周时间，双方仍旧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互相指责。专家表示，即使川普和习主席会面，双方各自都相信自己的筹码，而中国的强硬立场也使得就一些议题达成一项狭隘协议成为最有可能的结果。中国太强硬了，可能最后也就达成一些啊很窄的啊很简单的一些结果。他认为这个啊。据报道，川普政府对中国近期的举措感到非常意外，说官员们正在和美国企业沟通，来评估整个这次稀土的这次的影响。专家讲，北京的框架明显是早已准备好的，而且很可能会继续保留，他不会放弃的。报道说，川普内阁成员将中国在稀土问题上的举动视为是一场全面的经济战争。一位消息人士警告称，这川普团队内部的升级的可能非常大，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比如说再暂停90天，连这个都没有。美国这次就让你把这东西你给我收回去，你不光是对我，你对欧盟的这个态度你这太不讲理了，以后这样没法过，你给我吞回去，那人家肯定不吞，那不吞就打呗。所以说升级的可能性非常大。是中国美国商驻中国的美国商会的会长哈特表示，双方都认为自己占了上风，北京对本国经济充满信心，认为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陷入到了困境，而美国官员对本国经济也充满了信心，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严重疲软。现在就这么一情况，说华盛顿对华政策前后矛盾，既采取惩罚措施，又放松了对部分芯片销售和 TikTok 的管制，使谈判变得复杂化。说两国都在努力实现经济的多元化，并准备采取新的措施。比如说川普和澳大利亚搞的这个大的矿产协议啊，包括美国准备的这个啊对软件限制的这个出口的限制。啊，正在起草包括对半导体、制药和其他关键行业的广泛的关税啊，美国现在也在准备这个。美国国际经济官员叫哈雷尔表示，在信任危机的背景下，他的评估是乐观的情况，也就是达成2020年第一阶段协议的一个后续行动或建立信任措施，有可能就大豆和其他农产品达成一个比较容易达成的一些协议。 也就是什么意思？他这句话什么意思？能把上次贸易协议给续上，就老不错了。你还达成什么新的协议？没有。咱们能不能上次可是你点头的，你中国签了字的，咱们能不能把那给恢复了？他们认为这个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问题核心还是中国那个管制，他要不要彻底退回去放弃，从此以后再别提这件事儿了，您说可能吗？如果这事儿还有，他欧盟那他都给你删一半，那美国这个一半都不止啊。那如果在这背景下，那美国只能跟你鱼死网破，跟你拼了。所以说这次人家判断升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你别看搞了四天啊，谈不成的可能性现在你不能说超过一半的可能，但我认为你要让我来评估的话，一半一半，50-50，实际上这次并不好讲。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那边到现在对川西会一个字儿都不松口啊，川普那边说的很笃定，我们一定能见，哪来的这种信心和把握呀？我认为这件事儿呢，把这自己的心态都暴露了，我认为这个很不利啊。来吧，咱们花十几分钟时间说说这个四中全会。四中落幕了，那它主要的内容说的还是15五规划，所以说大家呢也当然很难看它新华社的那个稿子了。我在这儿呢给大家总结了这么几条啊，我快速的把人家这讨论了3-4天人家说啥呢，把这件事给大家聊聊啊。有专家总结，我给他简化了一下啊，专家总结了10条，我给简化成了8条。第一条，14五计划，他做了一个总结，这个就不说了啊。他之前的那个，我看呢，彭博有一个说法，说14五计划完成了不到70%，他认为他就取得了伟大成功。那他爱怎么说怎么说吧，实际上是不到70%的啊，大家记住就行。那15五规划是什么呢？他给定了个性。15五计划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在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的一个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也就是这14五计划、15五规划啊，是还是打基础、承前启后的这么一个地位。这是整个对未来这5年的一个定义。没有大的改革，没有大的变化，只不过呢在未来和这儿啊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这么一个作用，得把这个地位给说清楚了。他现在的评估呢，我国的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啊，长期向好，这个趋势没有改变。他认为哪儿都挺好的，那我有什么道理去改革呢？我为什么要去改革呢？没有。说各方面啊，制度优势啊，大市场的优势啊，产业体系丰富的人才啊，这他们很厉害啊，所以说呢承前启后。说到这5年呢，然后又把那个2442又给说了一遍啊，两个确立，4个意识，4个自信，2个维护又给说了一遍。然后呢在这5年里边，这情况是以前没有过的啊，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也就是这5年，风高浪急甚至有可能到惊涛骇浪级别，他们是做了这个预估的。我们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有人说你斗争的对象是谁啊？都算上，因为你谁让我风高浪急惊涛骇浪啊？川普，那我斗你；赖清德，斗你；国内啊，说三道四的，或者是啊，有不服的，斗你，那绝对没毛病啊。所以说，这个是把15五承前启后，哎，这么一个传递过程，人家给弄明白了。人家自己不改啊，认为自己现在哪儿都好啊，正在奔那个最后的成功在路上。说到第三条，那他有一个目标。那你要干嘛呢？主要是要科技自立， 自强水平要大幅的提高，要高质量发展。也就是重点什么制度改革，社会的分配，那财富分配，那我们都知道老百姓很穷啊，你要不要做一些制度改革或者是怎么样？没有。整个这五年我重点搞的就是高质量发展，主要攻的就是科技自立和美国争科技霸权。这是他的主要的一个问题啊，争科技的霸权。我们现在已经不错了，在这个基础上再奋斗五年，我们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我们要大幅跃升，跟老百姓有关系吗？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那老百姓的那吃饭的能力、吃饱穿暖的能力，那不是他想的啊。所以说，就是他这经济帝国啊，下一步要进一步的加强。那有朋友讲了，不对呀，他这里边写了一句啊，说呢，以经济建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变了，这不又回到改革开放初期80年代，当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吗？您把这段话仔细的念念，我一给您念，您就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了啊，咱别太靠前。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概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预算，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等等。这不是未来的国策，顺便提一句而已。要是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要专门有一个段落，要大书特书的。这就是顺嘴这么一说，不要当真。您不要拿这个作为这次的啊，整个的啊15-5的这个规划，整个国家的方向又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您想啥呢？这是个误判啊！那这他就是顺嘴那么一说，都埋在里边了，那不是当真的啊。说到第四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啊，巩固壮大实体经济的根基。这里边呢，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等等的，这里边有什么什么航天强国、质量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等等的吧。啊，要打造现代化的产业体系，这说的是制造业啊。这个它确实厉害，你这不服还是不行。你全世界制造业，中国毫无疑问天下第一，他要进一步推动他的现代化产业的改造，你不服这个是不行的啊，这个是有的啊。这里边重点讲的是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引发新的发展，新的新质生产力，也就是他把中国经济未来的整个的这个突破点，包括增长点，所有的东西都指望在高科技这一块。这跟我们原来说的那个，你得发展服务业，服务业民营企业多，能够容纳更多的就业，对吧？这个你看，这全世界发达国家都是服务业大概占60%-70%，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打造我强大的国家经济机器，我要使它再发展再现代化，把它打造得更加的无敌。所以说这是习近平他们的一个做法，跟原来我们要关注的啊那个完全截然相反。那个没有啊，没有，他眼睛都是往上看，都是和美国对标，都有这个说法啊。然后说到第五点，建立强大的国内市场。那这是啥意思？那不是国内市场，这不是老百姓，跟这没关系啊。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可靠性，也就是要把国内大市场什么堵点啊，原来各个省市原来都有自己的什么这东西啊，地方保护全都给你砸了，扩大内需，它这里边确实有各方面的，但是怎么给老百姓增加收入或者是怎么样，这个他也没说啊。促进消费和投资啊，什么良性互动，提振消费，怎么提振也没有了。然后他特别重要的是国内的这个大市场大循环，他要把这事儿给办了啊。这个原来我们讲过，各省市实际上都有自己的产业，他们要保护的，就跟加入世贸一样， 那你汽车，那我自己也坐汽车，我得保护几年啊？各个省其实也都是这样。你不能让上海的企业到全国横冲直撞，那我们当地的企业全死了，那我们当地产业就没了，全成你们的了。所以说当地他是不干的，那怎么办？所以说现在他这是要干的啊。然后第六条，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还是他这个什么一带一路啊，什么国际循环啊，美国这个他已经没什么希望了啊，跟欧洲跟非洲亚洲怎么弄啊，这个我相信现在他还会用现在的这些东西。第七条，建军100周年正好在这个范围之内，要推进国防和军队的全面的现代化，这也是十五五规划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军事治理现代化，军事技术现代化，提高一个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这毫无疑问，在这个整个的经济帝国的这个战车里面啊，他要打造这个，这是题中应有之义。第八条，促进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推动祖国统一大业。因为这个十五五里边正好包括2027、2028大魔咒，所以说这里边呢，他说了这么几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哈，所以说台湾的弟兄，你们注意，好好的研读一下吧。这是整个十五五规划里边他们的雄心壮志。原来我们说到怎么来照顾照顾老百姓吧，或者怎么样，没有。他们雄心勃勃的要打造升级他现有的经济帝国，拿什么？拿科技，把我们的制造业进一步的现代化，把我的军队科技进一步的科技化现代化，然后把国内的运转进一步的加快，打通各种堵点，非常凶悍。所以有时候咱们回想一下，当年希特勒他们在那整合什么西门子啊，当时那么多啊，克鲁伯呀什么的那些大公司，在希特勒治下，当时全国一盘棋，啪一下，德国那时候也搞5年规划，那让全世界都震惊，一下就突然上了一个大的飞跃。日本当年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高度整合，你后来让麦克阿瑟给拆了的那些公司，什么伊藤忠啊什么的等等，那些大家伙都跟政府高度配合，大家一块儿在往上冲。你看到习近平他现在整个的这个野心勃勃往上的这个打法，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的那一代人的那种万丈的雄心。所以说你看人家这个一帮摇棍天天说啊，关上门了天天斗习近平的啊，张幼侠怎么着，你看看人家这帮人天天在那儿在说什么。我估计与会的人当他们自己在展望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是很激动的，他们在打造一个帝国，他们是很激动的。所以说在这一点啊，希望大家呢，咱们别从那帮谣言里边出来啊，看看习近平他们这一代红卫兵，人家眼中的这个世界，他们希望心中的中国是什么，咱们要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充分的认识啊。这是第一大条啊。很多专家也都看出来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基本都是延续性的，和中共这个十四五，也就是他打造经济帝国头5年的这个雏形一脉相承，坚持既定的方针，重点放在科技上，这一点是没毛病。至于什么供需失衡了，什么消费啊，老百姓的民生啊，生不生孩子呀，什么收入分配制度啊，什么包括一些社会的政治制度的改革呀等等，想也别想，没有。房地产呢就提了那么2-3句啊，说不说都成，那只夜壶基本上可以被抛弃了啊，基本可以被抛弃了，他怎么可能用他宝贵的资金再去扶植那么一个将死的一个夕阳产业呢？那个就别想了。这件事儿啊，这是第一个，人家在打造一个大的经济帝国，这一点必须说清楚。那说到下边我关注的一个点，他巧妙的画了一个大饼，给老百姓画了一个大饼。很多的报道，微信里边的那我看到有人在这转啊， 也就是在这个十五五规划里边，我们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大伙儿一看，嚯，就跟当年说那四个现代化似的。到2000年那天，我还想呢，我们他妈四个现代化了，我怎么没看出来？那怎么个四个现代化了？那可是当时这个喊的这个周恩来、邓小平他们前后喊的这句口号，勾得大家心猿意马，大家还都等着看呢。最后也没那么回事儿了。现在这大饼给你画下了，五年之内啊，我们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我们就是中等发达国家，新西兰大概就是，是吗？我把这原文给读了一遍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大家注意，什么达到 GDP， 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你的物质生活水平或者是怎么样，跟你没毛关系啊，跟你没什么关系。你现在还有6亿人一个月收入不到1000块钱呢，五年以后我就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对不起了啊。 GDP 是到2035年人均 GDP 要达到这个中等国家水平，就这个它也是一大饼，你什么条件能达到啊？那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现在什么情况啊？2.5万美金人均 GDP， 你中国呢？12,300，你这差着一倍呢。那如果就现在就这么算啊，如果现在人家这原丝不动，你自己的名义 GDP 增速要达到 7%， 十年增长 97%，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人口还得减少，还得不生孩子，哎，勉强人均可能能达到。而现在你2025年三季度你的增速只有 3.7% 啊，而且你发展人家中等发达国家，你像我们也没有不发展，每年我们还有 2% 呢，你这玩意儿你怎么追啊？那你得追，你得好成啥样你才能追上我们呀？不是说生活啊，数我追上你都是瞎吹。评论几句，说一千道一万，首先能看出一点了，在习近平眼中什么是王道，还是 GDP。其实在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你看川普盯的是股市，其他很多国家领导人也没有把这 GDP 特别，它只是一个主要的参考数据之一，没人把这个真当回事儿。可是在中共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共产党就迷上这件事儿了， GDP 依然还是习近平的硬道理，是唯一衡量的指标。他还在这个局里，他还没出来呢。那怎么能达到呢？那首先第一，我们都认为那是干嘛呀？那造假呗，那就得辛苦统计局的同志们了，在数字上超英赶美就拜托你们了啊，这是第一了。那第二，那我们不能不造假嘛，那不造假那你说怎么弄啊？只能用债务往上堆嘛。说到现在中国未富先老，现在深陷债务的通缩，所谓现在 GDP 增长 5%， 大家心知肚明，全他妈胡扯。那你后边要继续往上堆，你不拿债务堆你拿什么堆呀？你现在看在国内外部的环境，未来这五年是越来越差，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堆债，那你要愿意这么弄那就是你的事儿了。那最后债留子孙，这国家这堰塞湖越堆越高，那就是你的问题了。所以说这大饼啊，必须给大家说清楚，这五年是人均 GDP 是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下边咱们就说说这个触目惊心的这一片空椅子，后来画面出来了嘛，有很多人放大，嚯，这空了这么多椅子。华尔街日报大家都做了很多的统计啊，说刚刚结束的这次四中全会出席率创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也表明了习近平的反腐力度超出了公众外部的认知。大家可能都不太了解，官方的通报205名中央委员中只有168人出席了这次的四中全会， 也没有具体说明哪些人没有出席，他们为什么不出席，也没说明各种的原因。167名候补委员当中，只有147人出席了这次的会议。彭博的统计说，这是从文革以来出席率最低的一次全体会议。什么概念？205出席了168，出席率 82%。 11届三中全会的出席率是 84%， 那时候就很低了。从那儿以后的47年以来，开了67次的中央全会，没有一次的会议的出席率比那 84% 更低了，直到这次，这次 82% 把记录给破了。那你缺席的这人，37个中央委员当中有10个人是文职，27个全部来自军队系统。军队的中央委员里边总数是42，一下有27个人缺席，缺席率达到了 63%。 42减47，您算还来了几个？才来了15个人，大多数人都没来，2%的人没来，就来了1/3的。你说这军队已经到什么地步了？42个军队的中央委员当中有33名上将，9名中将，结果现在33名上将中22个上将缺席了四中全会。这22个人里边有8位，这不是已经宣布会前就已经宣布完蛋了吗？开除党籍了吗？还有14个失踪。你得解释一下，这14个上将为什么也没来，说明什么呀？全有事儿，还没办到他那儿呢。各个军种的司令员政委除了空军之外全军覆没，中央军委职能部门的负责人除了那个联合参谋部之外，其他的各部全军覆没。9名中将当中5人缺席了四中全会，也比来的人多。不过有两个小意外，中部战区的司令空军上将王强，93大阅兵，按说他应该是中部战区司令，他应该组织阅兵总指挥嘛，当时认为那怎么没他呀，是不是完了？哎，他出席了，说明这王强上岸了。另外呢，西藏军区的司令中将王凯，他前一阵也有事儿啊，习近平到西藏的时候接见驻藏官兵的时候没有这王凯啊，你是主官你没在，什么情况？哎，结果他这次也现身到了四中全会，说明他这哥们也没事儿。包括这次呢，军委也没补人，只不过把原来的军委委员张生民提到了军委副主席。这是个什么人物啊？张生民，你就这么讲吧，原来咱们这儿说有一个中纪委，那他是谁啊？他是军纪委。刚才多少人没来？30多个人没来嘛？那那么多人的将领们没来，60%多，2/3的人没来，都是他办的。他就是军纪委，现在直接把这个人提到了副主席的一个地步。当然呢，也有人很意外了，说怎么没变成政治局委员？因为以前呢，一下从当了军委副主席，副国级了。副国级也可能就不进那个政治局了嘛，你现在政治局是个双数，你是个24嘛，能不能最后就算是他最后变成一个25？最后也没有，以前有过啊，以前黄局啊什么的都补过，他这次呢也没补。当然呢，华尔街也注意到再往上补，因为一下这么多人都给办了嘛，在往上补的候补委员当中有7个人按照排序应该被晋升的，结果被跳过了。结果也有专家认为，这可能他们也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当然，是不是跟姓氏笔画跟那个有一定的关系，这个我也不没有花时间研究啊。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说法。《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总结：习近平从2012年底发起的这场所谓的反腐清洗运动，现在正式演变成一波又一波的大清洗，目的是确保官员效忠，保持警惕。 去年中共处分了89万人，比2023年增长了46%，是中共近20年来公布这个数据以来的最高年值。好家伙，去年比前年增加了46%，您说这东西瘆得慌不瘆得慌？原来我给大家，这不是前一阵给大家分析过嘛，有一个10%的一个法则，因为这几年他大概都是按照这个路子在办，也就是一年干掉10%，淘汰率10%啊，他这个整个让这个水活起来，稍微有点权力了或者是有山头了，立刻废了你，提拔一帮新的对我忠心耿耿，然后这么轮换啊，这是他的一个大致的路子了。《华尔街日报》提出了这么一个说法，叫独裁者困境，简单跟大家聊聊啊。说到习近平呢，那这次首先说那帮摇棍们，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自圆其说了，这帮人都不上咱们这台面，懒得说他们啊，他们爱干嘛干嘛了。现在呢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在党内缺乏那些有声望和有政治实力足以压倒习近平的挑战者，到现在习近平已经没有任何的对手，独步天下，这一点已经不可动摇了。通过这次的四中全会看到这些东西，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些东西，他的权力不但没有得到丝毫的减弱，反而得到了大大的加强。原来华尔街他们的判断说，他的权力如果评估的话已经超过了当年的毛泽东，我认为是的啊，我毛泽东他不管事儿嘛，好多事儿都交给周恩来他做，有时候抽风了犯神经病了他来几下，这位是天天在这儿全职在这儿盯着呀。说习近平现在是通过政治大清洗来维持他的独裁者困境，给大家简单讲讲什么叫独裁者困境呢？这是全世界有史以来古今中外共通的这么5条，或者叫4条吧。第一条，信息困境，现在报喜不报忧，篡改统计数据。你刚才说了，他对中国现在整个的判断我们全都挺好，不必做任何的改革，我们就这样。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下，他的整个决策的失误造成的这种经济泡沫等等，他是没有机会得到调整的啊。独裁者拥有第一个困境是信息困境，第二就是信任困境。独裁者是绝不相信他的下属的，哪怕是我自己提拔的。你看后来斯大林大清洗，洗了好几遍，洗了3轮，后2轮全是自己人。现在习近平已经到了第3轮、第4轮了，现在所有的将官全是他自己提拔的，全洗。每年10%，照着这个清洗率再往下淘汰。下一个就是合法性的困境。你为什么连任第3个任期啊？那到第4个任期呢？你还连任？你告诉我你的合法性是什么？那现在只能通过这种反腐、这种强制，然后通过这种个人崇拜、宣传啊，2442，通过这些东西来强制的维持这个局面。就这么硬来，来满足自己的合法性的困境。当然最后一个也是最近大家讨论最多的，继承困境。权力集中于个人，他是不能允许有一个太子或者是准接班人的，因为就会有人往那边集中啊，就会靠拢，大家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团体来挑战他现有的权威，门也没有。大家就看，没说乾隆都80好几了，皇帝都交给嘉庆了，最后他活着那2年，嘉庆天天还得伺候着他，天天跟碎催似的还得跟着他，他实际上什么也没放。那么明白，比习近平明白多的这么一个人也存在继承困境，这一点是独裁者困境的4大困境，他是挣脱不了的，都有，习近平全都有典型的这种特征啊。所以说在这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会有这么一个结局，控制越强，信息越假，决策就越错，最后导致整个国家的不稳定性就越高，这是第一种。然后他的这个自我的循环就是，首先是恐惧， 然后就是谎言，然后就是误判，然后就更加恐惧，然后更多的谎言，更多的误判，他个人就掉入到这么一种恶性的黑暗的循环。这就是今天我给整个的四中全会啊，今天呢我看到的这么几个点给大家总结一下。来，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快说了，说大咖啊，这是我 Nautica。大咖，你还没懂台湾人的思维，讨厌民进党不代表欢迎共产党。我还得跟您学习，我还得跟您的大伙儿，咱们一块儿还得交流啊，我还得请教。所以说这个确实是有点问题啊。说 Frank 说，大康好，很久没上来发言了，我是反共的，但不代表反共就一定投票给民进党，执政久了会积累很多不满的声音，尤其在内政方面，我自己投给赖清德，但非常反感民进党很能源政策，我也不支持啊。看到美丽的山林被满山满谷的光电板破坏，心里真的是很难过，这是一种故意，就好像呢有一种意识形态，然后呢也不管现实情况，就非要迎合自己的意识形态，就下不来这个台阶。赖清德呢放了一些，松了一些口，但现在呢这个核能，现在核能技术早就不是他们原来制定非核家园的那时候的状态。你二十年前你说这个，二十年以后核能已经发展得非常快了。所以说这个啊，我同意您的观点。李说，有年轻人高支持就有未来，看好高市内阁。现在是碰头彩，但是年轻族群摇摆很厉害的啊，那帮人不好伺候，这不好弄啊。好吃的说还是等等看，因为这个制裁如果实行，是从11月21号开始，有的是时间。大口大康先别承认，还有一个月才实行呢。啊，但现在看啊，确实是有一定的效果，有一定的效果啊。啊，这是徐怼怼啊，说中国既然打出了稀土牌，意味着全世界和中国产业链脱钩的速度会加快。还是那句话，这张牌打出去，杀人一千，自损一千二。这下呢，就贝森特说的对，就是你对全世界发动了一场经济战争。那大伙儿都会自己想办法，那会加速整个和中国的大脱钩。这一点呢，现在短期内习近平是有用了，但是从长期的战略角度来讲，这颗核弹严格讲是不应该拿出来的。这东西啊，说白了，这鞭子举着有用，一旦抽下去，这就没用了。所以说现在呢，这次他也是得到了很多专家的批判啊，认为这个有点太短期效应，为了和川普怄这口气啊，这次是发力过猛，确实是有这样的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明天是周六，如果没有什么大的新闻，明天休息，那我们就在周日的老时间再见。